谈判可以改变世界，谈判也可以改变生活。大家好，我是熊浩。
各位好，那欢迎大家继续来到哈佛谈判术。那今天呢，我们在利益板块当中，在听力三角形当中，会跟大家讲最后一个环节，从而完成听力三角形闭环的最后一个步骤。在上一次课当中，我们给大家主要介绍的是三种常见的反馈方法，分别是逐字反馈 word by word， 同义转述 paraphrase， 以及资讯整合 summary。 那今天我们讲最后一种，叫 rewrite 或者 reframe， 改写或者重写。这个方法稍微有点难度啊，因为这个方法我在之前要跟大家介绍一个理论的观念，希望你忍住一两分钟。社会科学有一个重大的革命，这个革命是来自于一个奥地利的语言学家在上个世纪出版的一本经典名著，这个语言学家叫索绪尔，这本经典名著叫现代语言学教程。现代语言学教程改变了我们对语言的一个本质判断。大家想想，语言是什么？从常识的角度上说，它是人和人之间发生沟通的工具，对吧？我们通常恐怕都是这么认为的。我们用英语，然后我们可以跟西方人实现信息的互通，我们用日语，我们可以跟日本人实现信息的互通。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桥梁，就是一个嫁接，就是一个互通有无和发生资讯往来的工具。但是语言学教程出来之后，语言的意义变了。什么是语言呢？语言就是存在本身，没有语言没有存在。这个概念太抽象了啊！这个概念我估计很多同学要晕倒过去。我给大家举一个概念，我们用王阳明的心学来解释这个意思。王阳明的心学当中，他的传习录记载过一个王阳明著名的故事，叫游南镇。简单来说，就是王阳明和他的朋友啊，到南镇这个地方去游览风光。他们在山涧当中走的时候，他的朋友看到了有一棵树，树上面开花了，然后他就质疑王阳明，因为王阳明是讲心学的，所谓心外无物，就是人的本心规定之外没那个客观世界的，他是个典型的唯心主义论者。他的这个朋友就说，老王啊，你看他那个树上开的那朵大花，对不对？他开他的，跟你的心有半毛钱关系吗？叫山间花自开自落，与汝心何干呢？阳明说，若无人心啊，此花一片混沌；若遇吾心啊，此花一时明了起来。啊，给大家翻译一下，他什么意思？他是说，那个东西在山间开放，如果没有人心对它的界定，什么叫人心对它的界定？那个东西是花，这是人心对那个东西的界定吧？花的枝叶展开，花开，开是人心对它的界定吧？如果人心不对那个客观事物的这个状态给予命名，给予标尺，给予界定的话，那我们只能说山间有一坨，对吧？甚至你连一坨你都无法说，叫茫茫而不可知，混沌。它只有客观存在的价值，但对认识把握进入人的大脑，具有审美意义，是进入生命感怀，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能说它是什么，因为一旦你问我说它是什么，而我居然说出来了，比方说这是花，这是牡丹花，这是牡丹花开，每一个语词都是对这个外部世界的界定。徐老师在上课的时候现在喝一口水，喝的这个东西叫什么？水，用英文说叫 water。 water 和水就是我们用两种不同的语词对这个客观的界定。一旦没有水，依然存在，但我们不能说它是水，因为你说它是水，你已经在对它进行客观界定了。所以心外无物，没有人心，世间混沌黑暗迷茫；一有人心，世间呢才被点亮，才有此物跟彼物，才有他者跟自我。所以现代的语言学它是说，超越语言没有存在，这是我跟大家沟通的一个大哲学观。这种哲学观你是可以批判的，但是这是一种伟大的，同时也是对社会科学影响甚巨的哲学观。黄志忠老师曾经举过这样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就是把所谓的语言跟存在的这个关系用一个形象譬喻让大家理解啊， 就是我问大家今天晚上你们想吃啥呀，啊，有人说想吃宫爆鸡丁，这是语言的规定，想吃红烧茄子，这是语言的规定，想吃扑噜扑噜撒刀，你能买得着吗？啊，你无法买啊，这是啥呀，对吧，这是你的意识的一个描绘，但这个描绘并没有成为我们共享的语言，以至于我听到了但我不能确认它的存在，也就无法完成现实中实际的购买。没有语言的实质，就没有客观的存在。语言不是工具，语言是存在本身。正是因为有这个大前提，所以每个人不同的生命存在会给语言不同的意义，会注射于语言不同的侧面，会给予语言不同的偏好。让我说红色，有人想到的是国家，有人想到的是浪漫，有人想象的是鲜血，有人想象的是军队，有人想象的是热情，有人想象的是青春。每一个人都会用他的存在而赋予语言与意义。也正是因为这样，语言才是可以被形塑的，被每一个人形塑的，按照各种开放的可能，按照多元话语的空间，按照你个人的生命际遇来赋予这个语词以特殊的意义。就好像以你自己的背景给予红色以独特的解说。这个大的理论前提听懂了啊，各位，我们才有可能 move 到 reframe。 什么叫 reframe？ reframe 是指在反馈的过程当中，操作者或者是介入到谈判过程的人刻意的把这个语词诠释到了他喜欢、他认同或他得利的那个方向。他并不在乎信息是否准确，他在乎的是对信息意涵的全面扭转和完全控制。我们举一个现实的例子让大家了解。我们在调解的过程当中见到不同的离婚的案件，在离婚的案件当中，通常比方孩子会判给一方，我们假设在这个个案当中孩子已经判给了母亲，父亲在最后的时候说，即使啊孩子判给了母亲，那我每隔一周我都希望能够跟孩子共度一个周末。这句话什么意思？各位，这句话可以被诠释的极为积极吗？当然，当然，如果我们想希望他们这个纠纷从此定分指针，调解人会说，谢谢李先生，看来孩子在你的生命成长中，你觉得父亲仍然具有不可取代的角色，看来你仍然愿意非常非常关心孩子，并花足够的时间来陪伴他的成长，看来无论你工作有多忙，你都愿意雷打不动给孩子一个成长的陪伴时间，多棒啊！父爱在这个地方被一点一点彰显。抱歉各位，我要暗黑一下了，同样这句话能不能诠释着极为消极呢？当然可以，看来你很忙了，对吧，每隔一个星期了，看来你觉得交给母亲就交给母亲了，孩子可以不管就可以不管了，在你的整个生命当中，孩子的成长和陪伴还有优先级吗？隔那么长时间才见他，这叫一个尽责的父亲吗？你是不是觉得付完抚养费就可以拍屁股走人了？是不是也是在逻辑的含摄范围之内呢？语言是透明的，语言可以有一个辽阔的解释空间，但这种解释不是无限的，但在这个空间之内的解释却仍然足够多元。正是因为在这个意义上，在谈判的过程中，我们才有可能把这个题诠释成完全另外的意涵。各位看广告，各种广告都在锻炼 reframe 能力。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广告公司除了他们能够包装那种绚烂的视觉效果，推进那种各种精妙的视觉组合，最重要的这个 idea 就是能不能够把这个产品给 reframe 成另外一个东西。来自北欧有一个著名的家居品牌，大家如果留意他们的画册、广告，留意他们的视频、文宣，你会发现他们怎么是卖家居的呢？他们是在卖一种简约极致的审美观念和一种家庭生活的向往奇迹。他们承认这个，他们晕染这个，他们把这个的特色包装到足够足够大， 他们要让你忘记购物这个惨烈而简单的事实，而把自己的需求扩大到对生命的向往当中去。在著名的节目《奇葩说》当中啊，有一期其实非常精彩啊，其中有一位非常优秀的辩手，他叫花西，他们这个辩题当时讨论的这个题目叫做我们应不应该刷爆卡买包包，其实是一个非常接地气的一个节目。在这个节目当中，花西做发言啊，花西的立场是应该啊，把这个卡的拼命的刷刷刷，把它给刷爆啊，要应该买这个包。我们看他是怎么说的。他说，我小时候呢，我特别喜欢看美少女战士，当时我就特别想买齐那一套美少女的 DVD， 但是呢，作为一个小学生，我没有那么多钱，我就把我的钱都买了练习册，然后每天学习，这样我就错过了那一套 DVD。 今天大家也能够看出来，我跟甜甜一样啊，从第一季到第三季也经历了一些变化，也算有一点能力了。就在那天我逛商场的时候啊，我就发现了美少女 DVD 的完整重制版，可我站在那的时候，我再也找不到小时候的那种冲动了。我不想把它买回家了，因为我现在可以看一些更好看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的时间里，我可能还会挣很多钱，但我不大确定我会有多少次像曾经那样的动心。刚才甜甜姐说千金难买他乐意，可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时光一去不复返了。艾莉刚刚说的很好，说你买一个你付不起的包包，其实就是一场虐恋呢。可大家知道吗？所有爱情故事里头，这虐恋多美好啊！所有人都会拉着对方的手说：“你这个小冤家啊，我上辈子是造了多少孽，这辈子才遇到你。”然后笑中带泪，跺脚，继续爱下去。今天对方所宣扬的是一种踏踏实实、稳中求进的价值观，这一辈子不高不低，很平稳的过去。但我方所宣扬的是一种有起有伏，可能会让你在短时间内不开心，但是在你在低谷的时候，至少你曾仰望过高山。所以我今天我想做一件在奇葩说里从来没做过的一件事，就是我想对我喜欢的人说一些话。他在我眼中是所有美好东西的代名词，他就是那个我能够想象到的所有好东西都在他的身上。我在他的面前是那么不堪，我什么都没准备好，但我想跟他在一起。今天你想得到一个包，也许你会刷爆你的信用卡，但我想得到这个人，我要刷爆我的自信，刷爆我的安全感，刷爆我的自尊。可是我就要得到他呀，因为你们知道吗，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比让你喜欢的人喜欢你，终于得到你喜欢的东西更值得我们开心的。你遇到那些你想追都不敢追的人，你都去追了，你追到之后也许他会跑，这些人你都去追了，那一个明明有可能你买得起的包，你干嘛不买呢？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reframe。 原来的问题是什么？是一个简单的消费经验，我的支付能力和我的消费预期，现在变成什么？现在变成一个向往的、冲动的、年轻的，对美好的东西即使够不到也想纵身一跃的那种充满勇气、充满阳光和充满青春执着的价值观。他逼问那些所有80后、90后，因为这个是奇葩说的主要受众，来选说你要不要为青春去完成一次力不胜任的尝试呢？其实你知道时间不一定给你善报，但是光阴一去不复返，然后你就同意去刷爆卡买包了。但这是两件事啊，各位，这是两件事啊。所以所有的 reframe 它的目标可不是保证信息的准确啊，所有的 reframe 是保证信息走向我期待的那个方向。大家了解我除了教授谈判和冲突解决，可能很多小伙伴选这个课了解我其实都是因为辩论。所有好的辩论以我偏狭的理解，本质上都是关于 reframe 的比拼，就是我们能够把一个议题 frame 成、形塑成何等模样。去年的时候，香港大学在珠海新国辩有一个非常惊艳的表现，那个题目是叫做很接地气、很好玩的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叫 法海应不应该拆散许仙跟白娘子呢？啊，这个港大的立场叫应该拆啊，拼命的拆，用拆迁的这种态度去拆啊。但是大家知道这个立场是不是很跟我们的人生常情吻合的？因为中国人有一个强烈的价值观叫宁毁十座庙，是不毁一桩婚的。怎么办？这就对香港大学的同学们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就这个题目能不能够被 reframe 成另外一个意涵呢？他们真做到了。他们怎么做了？他们说，今天咱们要决定说法海应不应该拆散许仙跟白娘子，重点是什么叫应该？应该这两个字怎么理解？他们说，世间百态，局势万千，情境一变，应该的意思就变。比方说，在军队什么叫应该？服从命令，服从上级，此为天职的应该。但是这个应该能够挪用到谷歌公司吗？能够到挪用到创业企业吗？不能吧。最大的发挥个人的创意，最大的给予每一个层级之间的赋权，去削弱科层，削弱控制，削弱汇报，削弱行政化，因为只有这样才有效率跟创意嘛。所以军队当中的应该是有道理的，但它换了场合，换了境遇，可能并不适合。所以港大的同学们是想跟大家沟通一件事情，就是应该这个语词没有恒定的意义，情境一变，应该就变了。那在白蛇传当中，应该是什么意思呀？白蛇传是什么？文学作品，戏剧小说。戏剧小说文学作品的应该是什么？打，对吧？冲突、高潮、斗争、激烈的往复、波折的这种情节，这是文学作品的最核心的价值。大家想一想，我们已经到了这个烟花三月了，西湖苏杭定是华美风光了，结果白素贞跟许仙去散步，遇到了法海。法海说，你们俩好好的啊，这个别的事就不用担心了啊，有别人要是说你什么不好，我去打他啊，你们俩一定要好。接下来呢，大幕就可以落下来了， game over 了呀，对不对？后面所有那些精彩的故事，不管是水漫金山还是断桥相会，不全没了吗？还哪来的西湖十景呢？对吧？今天的西湖也就没那么有名了呀。更重要的是，这个故事当中最深刻的部分就是情和理，世俗的秩序和真爱至上发生的那种永恒冲突消失了呀。这个故事还会传到今天吗？还会一改再改，一演再演，一说再说吗？成为中国爱情传奇当中灿烂而永恒的那一个吗？没了呀，大家都去当老好人了呀。所以港大说，与其说我们今天是在为法海辩护，不如说我们是在为白蛇传的生命做辩解，体改了，发现吗？但是很有说服力，我们当时的裁判都觉得他们该赢，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典型的 reframe， 成功的运用。 reframe 连接着辽阔的想象空间， reframe 连接着无限的运转可能。客户们的消费的欲望不是本来就有的，而是被形塑的，或者好，斯蒂芬乔布斯，这就是 reframe 另外一个商业的主角，让死亡的语词重新滴水开花，给出不一样的意义。这个其实是 reframe 最重要的方向。在政治的场域，在生活的场域，在文学的场域，在辩论的场域，在沟通的场域，毫无疑问在谈判的场域， reframe 都是一种了不起的技能。这种技能成立的基础是话语本身通透的哲学，这种方式运作的正当性是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对语词的含义做个体性的解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生命的主人，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存在的主宰，而语言既然又是我的存在，我为什么不能诠释语言呢？也正是这样，这是我们要描述的最后一种反馈的方法。它可能通向浪漫，它也可能通向阴暗，但是我想有一点大家是注意的，如果你真正读懂了这种方法，并在日常生活当中稍有练习啊，别人在 reframe 的时候你比较容易辨认，同时你也比较不容易受到忽悠。非常著名的说服理论的大师罗伯特·西奥迪尼还有另外一本非常著名的畅销书，这本书的名字叫《细节》，他的意思是在所有生命的场合当中，那些小小的东西是怎么润物无声，但是又是一击中地的在影响你。 reframe 是其中的一个，对他的进行辨认才有可能把他嫁接向良知，对他进行辨认才有可能不被简单欺骗，对他进行辨认也有可能在谈判的过程中让对话的过程尽可能的走向你期待的那个方向。听力三角形从提问到聆听到反馈，如果它反复的运转，这才是你真正能够挖掘信息和获得信息资讯的关键。同样，如一旦听力三角形反复运转，它至少可以给我们积累啊两个价值。第一，你会获得信息的优势，也就是当对方对你还不怎么了解的时候，你已经了解对方非常非常全面了。第二，听力三角形还可以给我们积累道德的价值，因为我们让听力三角形进行运转的那个逻辑前提是什么？是好奇，是承认自己的不知道，是在分橘子之前明确的说我不知道，所以我要问，我不知道，所以我要听，是放低自己而让对方获得权利，是一个赋权的过程，是让对方更舒适，是让对方更能够被表达，是让对方所遭遇的一切不被你简单做判断，简单被曲解。所以听力三角形的背后啊，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功利价值之外，它还包含着一个道德原则，就是平等的道德原则，就是宽容的道德原则，就是愿意限制自己的自以为是而让对方成为话语对话的主角的道德原则。而这些道德原则都是我们在这个高速流变的以说为中心的时代啊，那些久违了的即将缺席迷失甚至灭绝的道德关怀。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所阐述的完整的关于听力三角形的部分，我们已经给大家详细拆解了关于如何提问、如何聆听以及如何反馈的方法。正是用这个听力三角形不断的娴熟磨合和循环运转，我们解开了立场与利益之间的这个结，从而打通了立场，发现了利益，在谈判的过程中积累下资讯，涵养好人格。我们下次见。
谈判可以改变世界，谈判也可以改变生活。大家好，我是熊浩。